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29回。儒生双目蓝芒微闪，那眉宇之间呢，隐约有一根金丝弹射而出，一闪即逝的就没入到了道士头颅之内了。结果仅仅片刻之后，儒生再手一松，就任凭道士的尸身掉落在地面。大晋内乱，正喜大战，有些意思。没想到这一次回到人界，竟然变得如此的混乱了。但这些和我可没有多大关系。可惜啊，这个人修为不过筑基，知道的事情不多，就是不知道天坛那边情形如何了。蓝袍儒生若有所思的说了几句，这才不慌不忙的站起了身。这个人自然正是重返人界的韩立。虽然他一缕分魂所带法力不多，可是对人界来说仍是近似元婴顶峰级一般的无敌存在呢。韩立上下打量了一下满身尘土的衣服，在抬手的摸了摸现在的脸孔，眉头一皱，突然之间他双手一掐诀，身躯一层青光荡漾而开。一个模糊过后，一名面目普通、身穿青袍的青年顿时就出现在了原处。韩立在施展秘术之后，他轻易地将肉身幻化成了原先的模样，接着再一跺足，就化为了一道青虹破空而走。大晋某座巨城之外，数以百万计的士兵正蚂蚁一般的沿着一座座高耸的云梯拼命地向城头处爬去，而在城头上呢，大半仅有微小差异的守城士兵则在拼命地用弓箭向下方狂射，更有一排排的长枪冲爬上城头的攻城士兵拼命地刺进，一时之间血流成河，煞气冲天呐。在数千丈的高空处，数百名正邪修士也分成两波在拼命厮杀，一方煞气滚滚，无数鬼影重重幻化而出，另一方呢都布下了数座小型法阵，各种法器宝物幻化电光雷火轰鸣之声震天。而这些修士中境界最高的那也不过是两名金修士，其他呀大多是筑基左右的修为。果然大晋之变和这些宗门势力插手大有关系，不过无论是哪一方笑到了最后，大晋皇族想来又要改换姓氏了。在更高处的一朵白云之上，韩立打量着下方的大战，却颇为的感慨啊。他当年在大晋经历的一切事还仿佛昨日之事一般的是历历在目，而实际上数千年过去了，不要说当年的旧人，恐怕连昔日熟悉的宗门也大有可能消失了不少。下方所谓正邪修士的争斗手段自然更不值现在的韩立一看了，他只不过在附近呢略微逗留了片刻，就单手一掐诀，在无声无息地从白云上消失不见了。大晋南疆一处被设下了重重禁制的禁地当中，一对对身穿各色宗门服饰的修士在一座高耸入云的黑幽幽的巨山脚下有规律地巡逻着，整片禁地都已经被布下了极其厉害的禁空禁制，除了那些人界最顶阶存在的元婴老祖之外，这些卫士呢倒也不担心有人直接从空中呢进入到巨山之中。而这座巨山呢，虽然说当年曾经闹出了极其厉害的动静，甚至于还有不少高阶修士因此而陨落，从而呢被数大宗门共同派人加以封印看管了起来，但是到了数千年后的今天，里面尚存的一些宝物早就被挖掘一空，根本呢不会再有什么高阶存在对此山打什么主意了。 所以这些宗门卫士看似守卫的十分严密，实际上啊都是心不在焉，一副例行公事的样子。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一道淡淡的虚影无视重重禁制和一队队守卫，一闪没入黑色山中。半个时辰过后，离巨山之顶百余丈高的高空中，航了一闪浮现而出，抬手向下方巨山一扫而过。以其庞大的神念之力，纵然说此山仍然有许多尚存的禁制，但是根本没有办法阻挡分毫，瞬间关遍了巨山的每一个角落。当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熟悉的场所之后，韩立的脸上呢现出了一丝复杂之色。既然昆武山已物是人非，也无需再留在此地，我就送你重归虚无吧。韩立忽然身形一晃，化为了一道青红，是冲天而起。片刻的功夫过后呢，巨山顶剧烈的波动一起，一只千丈之长的青色的巨手凭空浮现而出了，往下方巨山狠狠一拍，高空中一声地动山摇一般的巨响，顿时啊，无数禁制光霞被激发而起，一圈圈强烈的空间波动荡漾而开，这整座巨山呢，就一个模糊的凭空不见了，只不过说在远处留下了一座奇深无比的巨坑啊。这一幕虽然被附近那些巡逻的宗门修士看了个一清二楚，不禁人人呢是目瞪口呆，疑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啊。不久之后，被此事惊动的一些元婴老怪也急忙的赶了过来，可是他们探查一番之后，除了说在附近啊发现了尚存有些空间力量的痕迹之外，却同样没有办法找到空武山下落的分毫，只能满腹疑惑的再次悻悻离去。后来这件事情一度还成为了大晋十大不可思议的传说之一。随着时间的流逝，相关传闻渐渐少了起来，再过万年之后，就只能在一些典籍上才能再度看到和昆武山相关的一些寥寥字眼。乱星海圣地天星城所在的巨岛，此刻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呐。无数大小船只蚂蚁一般的向此岛靠拢过来，而城中出现的筑基结丹修士更是不计其数，偶尔啊还能看到一两只元婴老祖的座驾从城中上空一飞而过，直奔最顶端的星宫飞射而去。今天呢，正是星宫之主灵老祖的千年寿诞之日。整个星海各处大小势力啊，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准备各自的大礼了，以求说能够得到这位灵老祖的欢心，所属势力这才能继续啊在星宫的庇护下无恙。到了中午时分，星宫大殿内足足数十名元婴修士聚集一堂，全都面带恭敬之色，望着坐在主位上的一位白色宫装的妙龄女子。只见此女面如白玉，生得娇媚异常，但是一对美目隐隐带出丝丝金光，目光扫过之处，在场的元婴老祖纷纷低首以示恭敬之意。作为乱星海的唯一的一个化神修士，外加星宫之主的身份，这位林公主的确有傲视群修的资格呀。时间差不多了，典礼开始吧。当一些侍女将一些灵果茶水送到各个元婴修士面前后，林公主淡淡的说道，下面自然有人答应一声，立刻再吩咐下去。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殿外一个淡淡的男子的声音传了过来，看来韩某来的正是时候啊，有旧友远来，想来林仙子不会连杯水酒都不给一盏吧。话音刚落，殿门外一个人影一晃， 一名面容普通的青袍男子呢，面带一丝笑意的走了进来。而在场的元婴修士神念一扫，竟没能发现此人身上有丝毫的灵力波动啊，竟仿佛只是一介凡人。
啊，
你是？不可能，你怎么还可能在此界中呢？林公主在听到男子声音的时候，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惊疑。等到青袍人直接走进大殿，看清面容之后，一下子大惊失色地站了起来。
没什么，只不过呀，是有些事情缠身，我才不得不降了一趟。倒是仙子多年不见，竟然进阶化神境界，真是可喜可贺呀。所有人全都下去，我要单独和这位老友记上一记。
林玉玲啊，脸色变换了数次，突然声音一冷，吩咐下去。殿中的那些元婴修士虽说大多一头雾水吧，对韩立石和来历根本就摸不着头脑，王定此言也不敢违抗，只得纷纷起身告辞下去。转眼之间，这整间大殿呢，就只剩下了韩立和林玉玲了。
韩道友，你果真是从灵界而来的？
等所有人刚一离开，林玉玲立刻施法激发了大殿禁制，将殿内的一切呢与外界都彻底隔离。
我的确呢是下界而来的，但是此事说来话长啊，我们二人可以慢慢的详谈嘛。多年不在人界了，我同样有些事情需要向你这位星宫之主打听一下啊。
韩兄放心，我虽然近些年在乐星海不太外出，但是人界其他地方的事情同样了如指掌，韩兄有事尽管问就是了。
好吧，如是这样的话，那自然最好。我这次下来一路寻来，除了林道友之外呢，往日旧时一个都未曾见到过。我想知道的事情也并不太多，大多和昔日之人有些关系。
于是下面的时间呢，这位星宫之主和韩立在大殿当中一待就是半日之久。当笼罩大殿禁制一声闷响自行溃散，一道刺目的青红从中冲天而出，从中呢传出了一句悠悠的话语：
林道友，希望在灵界还能再有相见之日。
随着灯光一闪，青红就彻底的从虚空中消失不见。大殿内，林玉玲仍然端坐在椅子上，但手中的捧着一枚玉简，脸上隐约带着一丝兴奋至极的表情。与此同时，韩立早已远离天星城万里之外，正在星光当中默默思量着林玉玲告诉其的一些事情。当年他和南宫满在乱星海遗留的那座海岛，早已经成为了星海一股不小势力的大本营，其中为首者呢，竟然是他当年弟子田晴儿的数名后人，也大有结丹后期和元婴初期左右的修为呢，算起来也勉强算是其徒孙一辈的存在。只是韩立本人知道，这些名义上的徒孙在林玉玲刻意的照顾之下发展异常顺利，现在根本没有任何的问题，也就没有兴趣和他们相见了。而田晴儿本人呢，却早在2000余年前为了突破至化神境界，强行渡劫未成而化为了灰烬。好在啊，事先做了一些安排，神魂应该并没有全部陨落而亡，应该是还有一丝轮回转世的机会。至于说时间，这名继承了极西之地千竹教主之位的另一名弟子，却在元婴期呢和一名强敌是同归于尽，但其门下却收了数名资质不错的弟子，非但说未使当年继承的大眼神君道统断绝，反而在近些年呢是越发的兴盛了起来。至于黄风谷落云宗，这两家和他大有渊源的宗门，在经过数千年之后却有了截然不同的局面。当年原本呢已经堪堪而危的黄风谷，在这几千年间时来运转，竟然接连收下了数位天才弟子，并大多呀修成了元婴修士， 从而让黄风谷一举而起，不但说声势远超从前，更是成为了天南不小的一大宗门。而洛云宗虽然说有韩立打下的偌大的班底，但是在他飞升之后，后面的几名元婴长老啊，却因为天才的接连陨落，在千余年前再无元婴长老出现下，竟然变成了云梦山脉的一个三流宗门，早早的就被挤出了三大宗门之列，甚至于说连当年的古剑门、白巧院这些旧日的大宗门，也大多被一些新出现的宗门取代了。韩立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虽然说知道林玉玲啊不会在这方面有任何的欺瞒，也着实是愣了好久，最后只能是一阵苦笑。半年之后，天南越国靖州某处罕有人质的废墟附近，一名青袍人呢站在一条小路的尽头处，望着眼前一截残缺的石墙，动也不动的正在沉思着。这片废墟啊，先说不知道已经存在多久了，不但各处呢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灌木，一些石砖残垣更是生满了一层层黑绿色的青苔，而青袍人面前石墙偶尔露出的一点灰白的部分，则隐约的印了一个残缺一角的韩字浮雕。不知道过了多久，青袍人身后的小路传来了脚步声，片刻过后，有一对夫妇啊带着一名小男孩有说有笑的从拐弯处走了出来。这对夫妇年纪不大，也就三十来岁，其中男的肤色黝黑，手足粗大，女的倒是生有三分俏丽，面庞微红，两个人全都是满脸风霜之色，手中提着的竹篮当中啊有一些香烛类的物品。这是一对常见的乡村夫妇，但见前方有人，顿时都围着愣了愣。倒是那名七八岁的小孩啊，生的是异常的可爱，双目乌黑中隐约可见几分灵动之色。这位公子，请问你是？男子犹豫了一下，有几分结巴的问。眼前之人虽说只是背影，但也明显看出啊是来自那些大地方的有学问之人。哦，没什么，我姓韩，来这里拜祭一下当年的韩家宗祠而已。啊，公子也姓韩，看来是当年韩家流转在外的其他分支的族人了。我听祖爷爷说过，韩家在千余年前呢也兴盛过一时，有不少弟子流落在外，许多年前还有人到此地祭拜，只是这些年了才很少看到其他分支的韩家人到这儿了。是啊，过了这么多年，一代一代的交替下去，恐怕这些分支之人也差不多将此处才是韩家起源之地忘得差不多了，又怎么会才来这里拜祭呢？倒是你们这一支做得不错呀，竟然能甘愿守在此地，一直没有远离附近过。听祖爷爷说，他们那一辈啊也不是没有想过离开，但是啊实在舍不得离开韩家当年的兴盛之地，并且听说我们韩家祖上当年还出过神仙呢，万一我们这一支也离开了，神仙先祖再回来，恐怕呀就真的找不到我们这些后人了。神仙先祖，我倒也听说过这个传闻，不过嘛这都是数千年前的事情了，恐怕根本没有办法当真的，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但是长辈们都如此说。另外大祭的时候啊，祖爷爷曾经拿出据说是神仙先祖留下来的神剑剑鞘，想来啊应该还有几分可信的。哦，神剑剑鞘，是啊，听长辈们说，这神剑当年呢一直悬挂在祖祠之中，曾经在多年前呢数次将我们韩家从灭族之祸当中挽救出来，可惜啊有一次用完之后，此剑就化为了无数金光消失了，只留下了那个剑鞘还存在于世，但是再也没有任何神效之处了，
并一直呢被我们这一支收藏着。不过呀，也正是因为神剑没有的缘故，汉家当年呢才终于在随后的另一次大难当中迅速衰落，剩余的族人才不得不各奔东西的离散了。
韩姓男子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眼前的人呢十分的可爱，所以呢不知不觉将所知道的一切都讲了出来。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30回。
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30回。
新袍人闻听了男子之言，叹了口气，可目光一转，在夫妻俩旁边的男孩子的脸上一扫，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一切我倒是并不太清楚，不过一族兴兴衰衰嘛，也是正常的事情，任谁也无法避免的。哎，这是你的孩子吗？看起来挺机灵的，叫什么名字呀？
啊，这是我家三子韩明。哎，过来，快些给族叔磕头。
韩姓男子闻听对方夸奖，心中十分的高兴，立刻把小男孩从身后一扯。而那个孩子呀，虽说年幼，倒并不怕生，竟然真的立刻冲青袍人跪下，嘣嘣嘣的磕了两个响头，还喊了一声族叔，这才重新的站了起来。
哼，好，不错，真是一个好孩子呀。
既然此子能和我相见，也算是有缘之人。这样吧，我能有一样东西相送，若是他真的是有福气的人呢，说不定会有一场大机缘等着。若是没有的话，也能保他长命百岁啊。
青袍人一眼呢，就看出这个男孩子也有灵根在身，虽然说只是一种普通的灵根，但也是让他心中一动，这才说出了这番话。
随后只见他一个翻手，手中顿时多出了一块晶莹的玉牌，往其中略打入一道法诀，将一根红绳呢从中间穿了起来，一躬身直接就挂到了男孩子的脖子上。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此玉牌啊先是一下子白光大放，在一个模糊过后，竟一下子连同红绳在男孩脖颈处啊同时消隐不见。
韩姓男子夫妻见此，那自然是大吃一惊了，再抬头眼前赫然空荡荡的一片，哪儿还有任何的人影在啊。
妈呀，莫非是白日见鬼了？
不光韩姓男子变得目瞪口呆，旁边的女子吓得立刻大叫了起来。几天过后，有关韩家韩黑子白日遇鬼的事情在附近小山村传扬开来了，给村中不少长舌村妇添加了一个很好的话题，并且一直啊持续了数月之久，这才最终无人谈起了。只是呢，谁也不知道这个叫韩明的男孩子会在数月后无意开启了玉牌中的秘密，突然离家出走，并在数年后借助这面玉牌之力直接拜入到了洛云宗某位元婴长老的门下，并最终成为了一名赫赫有名的大修士，让韩家也为之再次兴旺。数千年过去，原本还算热闹的坠魔谷外围，随着各种灵药灵物的被采摘一空，也变得空荡荡的，再也没有人愿意冒险进入了。可是这一天呢，一道轻影却无视谷中的各种残余禁制和一些奇险，一头就闯了进来。又过了半天，坠魔谷中突然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让谷外附近的地面都为之一晃，接着呢一道刺目的青红洞穿长空破空而出，几个闪动过后就消失在九霄云外，无影无踪了。如此大动静，虽然说一下子就惊动了附近盘踞的几个中小宗门，当即派出门下弟子前来查看，
结果这些人呢，一到谷中事发之地后，全都是大吃了一惊。只见原本阻挡坠魔谷内外谷的一处山峰，赫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只是呢，在原处留下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深坑，里面隐隐约约有一些银白色的光丝在往外喷射而出。啊，这是北极圆光！有些见多识广的宗门修士一下子失声叫出了这些银白光丝的来历。当即呢，有不少人惊喜之下，急忙冒险进入其中，想要采集一些北极圆晶出来。但是可惜的是，纵然说这些人搜索了数百遍，也只不过是找到了寥寥不多的十几颗北极圆晶而已。为此呢，这些宗门修士还发生了一场不小的冲突。做出此事情的，自然就是刚从越国靖州赶过来的韩立了。他将暗藏坠魔谷地下的北极圆晶全都用莫大的神通尽数的起出啊，在人界也再也没有什么可滞留的了。当即就在附近随意找了一处隐秘山洞，开始布置一座异常复杂的法阵。这一次返回，因为要将得到的北极圆晶一同跨界携带而回，故而难度啊甚至比下界的时候还要大上一些，所以不得不借助一下法阵之力了。数个时辰过后，法阵终于布置完毕。韩立当即呢盘坐法阵中心处，两手掐诀，一块五色状的巨大的圆盘化为圆月从他身上一飞而出。这整座法阵有嗡嗡作响不已的激发而起，一片片灵光从法阵当中狂卷而出，将韩立的身形啊彻底的淹没在里边。片刻的功夫过后，当即山中一声轰鸣过后，一根奇粗无比的乳白色光柱是冲天而起，直接洞穿到了万余丈高空，这才一闪消失不见。与此同时呢，原本盘坐法阵当中的韩立身上青光一阵缭绕，一下子就恢复了蓝袍如生的模样，同时呢身躯一软，就此倒在法阵当中，再也没有任何的声息了。灵界无涯海清源宫的密室当中，一直在密室中闭关的韩立忽然睁开了双目，他的面前蒲团上却无端的多出了一只淡黄色的储物镯。韩立看着此物，脸上却露出了满意的神色。有了这些北极圆晶，他一直梦寐以求的元和五级山终于啊可以炼制而成了。再加上那枚真魂丹，相信呢即使是现在渡那飞升之劫，也有一定成功的可能了。当然为了万一起见，他自己啊还是需要呢先将炼神术第三层修炼而成，外加呀借助广陵道体之力，将五藏断元功等几门仙界功法也一同练了。如此的话，飞升仙界那就更有不小的把握了呀。韩立心中默默思量着，难掩心头的一丝兴奋之意。八千年时间呐，对于一名凡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恐怖寿元，随那些动不动就沉睡上千年的上古真灵一般的存在，那只是长眠几次而已，而相对一切的存在来说，更只是不起眼的一个瞬间。八千年后的一天，已经彻底成为丰源大陆一流势力的人族各个大小城市当中，无数凡人呢从住处一拥而出，在一些广场茶楼等处聚集一团，满脸兴奋的都在议论着什么。在各个大小街道上，更是可以看到一些全副武装的力士走来走去，空中呢也不时可见一对对的修士来回巡逻着， 在人族现所占区域的几座边界巨城要塞当中，更是各种禁制全开啊。同时，一座座巨型飞行法器横空而起，上面呢布满了一群群的甲士，全都如临大敌一般警惕着城外的一切异动啊。在某座巨城数万里外的一座巨山之顶，三名服饰各异的异族大臣各自盘坐一块巨石之上，面面相觑。一名大口喝酒、身披五色兽皮的狰狞大汉，一名手捧手绢、脸色异常苍白的白衣少年，还有一名呢双目紧闭、脸上堆满了皱纹的绿衣老翁。
狄天俊，你这算的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吧？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狰狞大汉忽然开口问道：
要渡飞升之劫，那自然要选阳气最浓的中午时分了，那是最好的。那个人既然号称灵界第一强者，难道说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啊？导游只要耐心的再多等待一会儿就是了。
绿衣老翁双目终于一睁：
这倒也是啊，如此近距离，要是飞升天劫真的降临了，我等怎么可能没有丝毫感应呢？不过一想，这么多年过去，终于又有人敢渡飞升之劫，本天君还是忍不住有几分激动啊。
狰狞大汉一摸头上的蓝色短发，然后咧嘴一笑：
灵界上次有人飞升仙界成功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我是记得不太清楚了，只觉得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儿了。不过这位人族的韩天尊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创下这么大的名头，而且啊还对自己渡劫之事毫无保密之意，他真是很大的气魄呀。以前渡劫之人哪一个不是偷偷摸摸的，生怕被第二个人知道。
那名白衣少年也将手中的书卷放下，有几分感慨的说道：
这些年来我们中的一些老面孔少了许多呀，看来偷偷渡劫的确不少，可惜我等却没有任何的感应，可见这些老友应该全都渡劫失败，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们这些老家伙平常都拼命的强压法力，生怕说引起天劫临身，而这位韩天尊呢却敢在进入大城不足万年的时间之内就主动的渡劫飞升啊。别的不说，哎，单此种胆量本座就十分的佩服。
哎，对了，李导游，
听闻你曾经在数千年前见过这位韩天尊，哎，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是啊，我这些年一直闭关不出，的确呢还一直未曾见过这位韩道友。
白衣少年闻言也流露出了大感兴趣的表情。
我当年的确在某个盛会当中啊见过韩道友一面，就无法说用什么语言来形容这个人。
老翁眉头一皱，迟疑了一下：
那他修为神通到底怎么样啊？以毕道友的能力总能够感应出一下吧。
白衣少年轻笑了起来：
若只问实力的话，我只能说强，很强，十分的强啊。纵然说老夫并没有直接出手相试，但相信呢就算是三四个我加起来，也绝对都不是他的对手的。
老翁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这才缓缓的说道：
什么？毕天君，你这不是在说笑吧？三四个你都不是他的对手？
我三人相交这时间可不算短了，你的神通到底如何，我二人难道说还不知道吗？
白衣少年先是一愣，可马上是连连的摇头啊。旁边的狰狞大汉也是一脸的狐疑不信之色：
哎呦，你们两位怎么了？在这种事情上我会和二位道友说笑吗？二位只要一见到他本人，也就会明白老夫的话绝没有半分的虚假了。
别的不说啊，这个韩天尊呢，单指一个眼神就能让我有一种心惊胆颤的感觉。若不是对方神念之力在我数倍以上，那又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
白衣少年和狰狞大汉闻言不禁面面相觑。
算了算了，这位韩道友实力越强，度过飞升之极的希望那也就越大。要是说真的能够渡劫成功，在飞升的一瞬间，从仙界通道中散发出来的那一缕仙界波动，整个界面的强大者都能够感应到一二。若顺势说参悟一些法则之力出来，一定能够从中受益不小啊。当然了，我等离得这么近，相信啊，参悟起来也就更容易一些。
狰狞大汉长吐一口气，重新恢复了镇定。
的确如此啊，否则我等又何必不远万里的到这儿来呢？
白衣少年呢，也哑然失笑。于是三个人又交谈了几句，就再次等候起来。同样的一幕，在巨城外的其他几处隐秘之地啊，也在发生着。不知不觉当中，人族区域附近已经聚集了数目惊人的一大批灵界大成，其中不少的还是那些常年闭关、必须拼命压制法力才敢外出的异族老怪物们。人族无涯海的某个荒岛边缘处的一片礁石上，一男一女正并肩而立。女的呢，一身白衣，容颜娇艳，赫然是冰魄仙子；男的呢，却是一名气度不凡、虎目求然的锦衣大汉。胡庆道友，韩兄这次真的渡劫，应该是有不小的把握。我等离如此之近观摩，想来得到的好处绝对不小，等一会儿一定要仔细的看才行啊。冰魄仙子回头向锦衣男子说道：这个自然，韩天尊神通广大呀，小弟当年要不是从清源宫求得了数种灵丹，恐怕也没有踏入大成境界的一天。锦衣大汉的话中充满了敬意，他呀正是人族这万余年来新出现的另外一名大成修士胡俊。而莫简离这位昔日的人族大成，终于呢还是在数百年前的另一次大天劫当中是陨落而亡了。荒岛的另一边，另有十几名修为高低不一的男女呢，正站在一艘漆黑的巨舟前方。其中三名风姿各异的绝色女子，神色凝重地眺望向了荒岛中心处，这正是南宫婉、袁瑶、银月。袁瑶在当日寒厉风魂从下界返回灵界之后不久，带着严厉呢就返回了人族，并就此住在了元和岛上某座偏殿当中，从此啊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岛半步。至于说银月呢，摒弃了忘情诀的后患之后，在千余年前终于进阶了大成期了。在三女稍后些的地方，冰凤带着七灵子、海大少、白果儿等一干门下弟子站在那里。数千年的时间足以让韩立这些弟子呢全都一一进入合体境界，至于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进入大成期，那就要看他们自己以后的造化了。冰凤和南宫婉和袁瑶等人一样，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修炼，也卡在了距离进阶大成仍差一步的境界，但相信以其冰凤之体，以后进阶大成的几率啊，远远的要比其他人大得多。这些韩立最亲近的人，虽然说对韩立呢都是很有信心的，但在此时面临传闻当中的飞升天劫，仍然不觉有一丝担心之色流露了出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31回。